各位平安，感谢主，感恩主的话，主的祝福常常在我们弟兄姊妹。愿主祝福弟兄姊妹，在座的弟兄姊妹，就好像这两盆花一样。我看到这两盆花在台下的时候，看到这两盆花，我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动。我想主啊，你给花那么美丽，散发出那么美好的气息。主啊，你给我岂不是一个比这个花更美的生命吗？但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神创造这一切的时候，他其实也常常提醒我们，他爱我们比这一切更多，所以甚至他自己都愿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神看顾我们的生命，神爱我们实在是远超过这一切，甚至包括他自己儿子的生命。愿我们在主的面前常存着一个这样子感恩的心啊，来侍奉神，来敬拜神。今天我们要继续的再来谈耶稣雅记第十一章一到十五节，请你翻开圣经耶稣雅记第十一章一到十五节。找着了吗？我也鼓励弟兄姊妹，如果来教会的话，可以带你自己的圣经，那是最好不过啊，这个是神的宝，是你身边的宝剑。愿主也在他话语当中来帮助我们。我们来看耶稣雅记第十一章一到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主的话，一起弟兄姊妹一起来。夏所王耶宾听见这事，就打发人去见马敦王叶霸、申伦王亚萨王，以北方三地基尼列南边的亚拉巴高原，并西边多尔山冈的诸王，又去见东方和西方的迦南人，以三地的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并黑门山根米斯巴地的西魏人。这些王和他们的众军都出来，人数多如海边的沙，并有许多马匹车辆。这诸王会合来到米伦水边，一同安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耶和华对耶稣雅说，你不要因他们惧怕，明日这时我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人前来杀了。你要砍断他们的马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于是耶稣雅率领一切兵丁在米伦水边突然向前攻打他们，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追赶他们到西顿大城，到米斯利弗马因，直到东边米斯巴的平原，并将他们击杀，没有留下一个。耶稣啊就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去行，砍断他们的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当时耶稣啊转回堕了夏所，用刀击杀夏所王。素来夏所在这诸国中是为首的，以色列人用刀击杀城中的人，他们进行杀灭，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耶稣啊又用火焚烧夏所。耶稣啊剁了这些王的一切诚意，擒获其中的诸王，又用刀击杀他们，将他们进行杀灭，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至于造在山冈上的城，除了夏所以外，以色列人都没有焚烧，耶稣雅只将夏所焚烧了。那些诚意所有的财物和牲畜，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猎物，唯有一切人口都用刀击杀，直到杀尽，还有气息没有留下一个。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摩西就照样吩咐耶稣雅，耶稣雅也照样行。凡耶和华所耶稣雅没有一样不不行。好，我们低头做个祷告。主啊，你的话充满着奥秘，许多时候是很简单的一段的经文，但主我们承认在你的面前，若主你真理的圣灵不帮助我们，若你的圣灵不在我们当中来引导我们，帮助讲的跟听的人，主我们今天在你面前，就算面对了这一堆的经文，我们实在没有办法进入你的心意。主我们恳求你自己洁净讲的人，在你面前求你宝血厚厚的遮盖，也求你圣灵在当中，主来引导弟兄姊妹，当我们在思想你话语的时候， 圣灵啊，你亲自的来教导，你亲自的来帮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记得主的话光照我们属灵，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主让我们的生命常常都能够在你面前摆得正，能够守在你的道路当中。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众弟兄姐妹一起来到这里，用敬拜来侍奉你，用其他的侍奉来在你的面前来见证我们是属主你的人。主啊，代言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只求一件事情，主啊，这些都是照着你的吩咐而行的。主，主，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主啊，你就在我们生命当中显出那得胜的荣耀，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主啊，是的，主，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基本上前面的几节一到大概到第，可以这样子说，一到十四节哈。这一段的经文的里面，其实跟前面的我们谈过的都是差不多类似的经文。那今天跟弟兄姐妹要分享的一个题目，就是得胜是基于听命，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题目。那我为什么要跟弟兄姐妹我们继续要谈这个东西呢？其实我想到第十一章的时候，基本上已经把约书亚在迦南地南北的战役已经做了一个交代了。以后呢，在第十六节以后呢，就讲到分地啊，就讲到这些这样子的情况。所以这一段的经文，我希望也将弟兄姐妹也继续的把它讲完，然后以后我们再继续的讲其他的。那即便即南方的这个战役获胜之后呢，以色列的战士，我们知道你在第十章第四十三节说什么，于是约书亚怎么样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吉甲的营中。这里给我们看见以色列的战士，他们回到吉甲去，开始在那边休养调养休息，还没有时间呢、要设立庆功宴的时候呢，北方敌人集合起来备战的消息就传到了他们的耳中。北方有一个很强大的势力，就是夏所王耶宾。耶宾其实他错失了跟南方联盟起来攻打以色列一个大好的机会，而南方，我们看见南方呢，现在已经大势已去了。夏所王耶宾他只有加快他的脚步，赶快的用他在那边的那种的影响力，因为他是一个最大的国，最强的一个王，用他的影响力来召集北方北迦南地所有的军队，赶快武装起来来面对以色列人。所以今天十一章基本上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弟兄姊妹，这些都是北部的一个北部的所有的王，圣经形容当他们集合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的情况是什么？人数多得怎么样？如什么？海边的沙。哇，如海边的沙。并且呢，这里还提到一件事情，并有许多什么马匹跟车辆。你注意看哈，在第十章之前讲到南方的时候，有没有提到这些的军事的装备？都没有。有没有提到那么多的人？都没有。这里作者给我们看这样的事情，这些北方的王其实比南方的更加的什么？更加的强大，他们的武器更加的精良。下所在哪里呢？对不起啊，弟兄姊妹啊，请你看这个图，看得到吗？可能看不到，对不起哈、我竟然找一些图，我们可以下所在这里啊，事件在这里哈、对不对？下面的这里就是南方的地方，吉甲的就在这一带。那夏所在这里，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夏所就在这个地方，然后它位于加利利海。位于加利利海大概有多少呢？我们所知道的，从一些圣经的考古学家里面告诉，大概是有14公里。那离开约旦河大概有7公里。这是约旦河，大概有7公里。所以呢，控制了怎么样？控制了整个可以说大马色跟埃及在这里是整个通道的一个主要的要道，所以也是北方哈，北方要进入迦南地的一个门户就在这里。所以很早以前在北方的时候，这个地方它的政治跟它的经济中心是相当的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呢，这里设立了一个相当坚固的一个的大城，防守的大城。就在夏所这个地方。那这里我们讲了，那米伦水边在哪里呢？如果你 还看得见米伦水边，就在这个就是米，这里叫米伦水边。那米伦水边呢、啊，在夏所西南大概是12公里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哈、啊，有很多的水源，所以这个水呢是流向了这个加利利啊，加利利湖这个地方。所以现在呢，北部的诸王怎么样，就带领了，他们就带领了怎么样，带领所有的军队集合在这里，汇合在这里，要跟以色列征战。所以你看圣经的时候，第一节到第五节，从夏所就来到这里是什么？这个是什么王？马敦王有没有？约巴，然后申伦啊，亚萨，然后呢，北方的山地。所以你看见绿色的这些线哈、啊，就给你看见呢，夏所王耶宾他就召集了北方，从北方也来，从这些地方啊，这个是多尔山这些地方的，这些多尔的这些地方的王全部怎么样？绿色就是往水轮啊，多伦水边，米伦水边，对不起，来汇合，来跟以色列人来征战。那我们也看见哈，在犹太人的史学家叫叶斯夫，他的那本书里面《犹太古史》里面告诉我们，夏所王所召集的兵啊，大概步兵有50万啊，对不起，步兵有15万，调转了哈，骑兵呢有10万，然后战车有2万。他在那本犹太古史里面也说，当时以色列人最怕的什么，就是夏所人的铁器，而且还有他们的弓箭呢，相当的有威力，相当杀伤力相当大。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说，这一次的征战不会比以前南方的征战更加的轻松，可以这样子说啊，就是我们一个这样子大概的背景。那这一次的南部的战役不同的地方是什么？我们发现弟兄姐妹，就刚才所说的，北部拥有一个强大势力强大的骑兵跟战车，他声势非常的浩大。而且呢，你发现一样事情，以色列只有步兵，只能用刀用枪来跟他们来作战。很明显的，他们是处在一个很不利的一个的情势的里面。就在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时候，你发现神非常了解以色列人他们的心情，他们的处境。神说什么？你不要因他们惧怕，明日这个时候我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人前来杀了，要你要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这里再次提醒我们，为以色列征战的是谁呢？是神。耶稣亚，你要做的是什么呢？耶稣呀，你要做的是什么呢？面对那么大的强敌，耶稣呀，能够做什么呢？第九节有一句话，我们一起同声来念，好不好？这句话很简单，但是当我在读的时候，我发现这句话强而有力的一句话。这里说什么？我们一起来念第九节，弟兄姊妹一起来。耶稣呀，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他去行。好，我们就念到这里好不好？耶稣呀，就照着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去行。神讲了一句话之后，耶稣呀的反应只有一个，就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弟兄姊妹，得胜是基于听命，得胜是基于听命。听命谁不懂啊？我觉得3岁小孩子都懂得听命的道理，小孩子都懂。所以我发现听命很多时候都是基于一种很单纯的信心。有一个大人呢、啊，对一个小孩子说什么？你爸爸不要你了。他只讲着就只这样一句话。有时我在小的时候，有些时候大人都会跟小孩子讲这话，特别小孩不听话的时候，有没有？你爸爸不要你了，那小孩子马上怎么样？马上就哭了。为什么哭啊？因为他以为是真的，他把这句话当作是真的。你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他把这话听进去了，他当真的。做父亲的听到孩子在那边嚎啕大哭的时候， 赶紧跑过来把这个小孩子抱起来，拥抱在怀里。孩子在孩子的孩子在爸爸的胸前一直说什么？爸爸不要我了，爸爸不要我了。爸爸说什么？谁告诉你爸爸不要你？爸爸爱你，爸爸疼你。当父亲抱在怀中，一直摸着他的背部，一直这样子跟他说：“爸爸爱你，爸爸疼你，爸爸不会离开你。”小孩怎么样？就很快就不哭了，可以刹那之间怎么样？就展露了一个很幸福的笑容。因为什么？最终他是单纯的相信爸爸是爱他的，因为爸爸亲口告诉他。所以弟兄姊妹，有的东西我常常觉得圣经的真理不需要讲的，不是是怎么样的一个可以讲的很玄，是一个很简单的真理。听命是得胜，是基于听命，一个单纯的一个这样子的信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听一些人的话，有一些话的确会使你惧怕、伤胆、软弱，失去了爱神爱人的心。唯有出于神的话，其实会使人勇敢的去爱神、去爱人。你说对吗？在我们生活当中，你要留意这些的话。如果你听到一些话，是让你觉得更怕、更惧怕、更软弱，而不是使你更加的勇敢要去爱神、去爱人的话，弟兄姊妹，那个话肯定不是出于上帝。求主帮助我们。有的时候有一些话是能够使人的生命被点燃，有一些人的话会使你觉得什么？你不想再侍奉，你不想再来教会，你不想再见到这些弟兄姊妹。这些话是出于魔鬼的话。求主帮助我们，你是怎么样对你孩子说话，也会影响以后你怎么样孩你的孩子是怎么样对别人说话。求主怜悯我们。这里说什么？第七节，于是约书亚率领一切兵丁在米伦水边突然向前攻打他们。约书亚这个行动很明显的是神耶和华神给约书亚一个智慧跟聪明，用突击的一种的战略把北部的联军打败。你发现是神告诉他的，是神给他一个这样子的智慧。从吉甲出兵，经过四箭啊，弟兄姐妹，四箭在这里哈，啊，四箭在这里，吉甲是在下面这里。从吉甲出兵，经过四箭，来到米伦水边，要走150公里的路。这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一条路，走150公里的路，你要考量很多东西，对不对？军队要吃啊，喝水啊，这些东西如果没有的话怎么样去打？这些实在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事情。圣经没有讲啊，我在想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我本身，我跟弟兄姐妹说过，我本身试过，我参加童子军，我试过走过100公里的路。我的感觉是什么？我整队的队员跟着我的都是趴在地上的，当到了目的地的时候，不要说做什么，没有办法做什么，趴在地上的，躺在草地，就这样子睡到天亮。我告诉你没有办法。哇，150公里的路，我发现一样事情，就是什么？耶稣要率领这个大军走那么遥远的路程来到突击地人，我心里在想，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如果不是耶和华帮助他们，他不可能胜利的。我是从我的经历来看，已经累得趴在草地里面，还能够做什么？我想是神给他们力量，不是单单给耶稣亚力量，而是给全以色列军队走了150公里的道路之后，还能够把敌人打下去。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所以圣经在第八节上半节说什么？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我们的神就是一个那么伟大的一位这样子的神。记者还说什么呢？不但这样哦，你再看地图， 当他们来到这里征战之后，耶稣要兵分三路把他们赶到哪里来，一个是往这里，一个是往到什么西敦，还要把他们赶到什么米斯巴的这个地方。你看见这个三个箭头，兵分三路把他们全部都赶走，追赶到往那个地方去。这里第八节下半节说什么，他说追赶他们到西顿大城，到米斯利弗马因，直到东边米斯巴的平原。你看了这个地图，耶稣亚竟然还有那么大的能力能够做这样子的事情。第九节最后说什么，耶稣亚就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他去，吩咐他的所吩咐他的去行，砍断他们的 马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做？前面都没有，没有这样子做的。这里呢，这为什么要砍断那个马的蹄筋呢？要火烧他们的车辆呢？解经家告诉我们，在哪里能看见呢？因为迦南人是用战马来做异教的一种崇拜来的。我们从哪里能看见呢？请你打开列王记下第23章第11节。在列王记下第23章第11节，列王记下第23章11节，找到吧，列王记下第23章第11节，找到吗？好，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一起念。太监拿单米勒靠近犹兰的屋子，向热头所献的马废去，且用火焚烧热车。那和合本这个翻译哈，是讲这一段经文基本讲到耶西亚王啊，他怎么样来整顿整个以色列人的对神的信仰啊？那和本的翻译呢，感觉上好像不太能够完全了解啊。这里说，又将犹大列王在耶和华殿门旁太监拿单米勒靠近犹兰的屋子，向热头所献的马废去，且用火焚烧热车啊。这是耶西亚王在做什么？在做一个宗教改革。当时以色列人已经到一个地步，所有的王都拜什么？都拜当地迦南人拜的神。所以耶西亚王就做了这事情，把这些东西都废掉。现代中文译本我念给你听，他翻译的就比较，我觉得比较能够去理解，比较清楚。现代中文译本说什么？他啊，这里他就是耶西亚王，他也移走从前犹大诸王为拜太阳所献的马匹，烧毁了末拜用的马车，清楚吗？这也比较清楚。耶稣亚为什么做这个事情？解经家发现，迦南人也用马车、战车啊，来什么？来拜神，来献祭，来敬拜他们的神。耶稣亚他也不要以色列人以为什么胜利是必须要依赖着战车、马车。而忘记了耶和华神，所以诗篇里面第20篇第7节，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怎么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这句话很简单，但是很明显的讲出了一个信息：犹太人，当我们生活上我们能够得胜的时候，我们生活里面能够胜过这一切的时候，其实不是因为我的才干，不是我有很强的组织能力，不是因为我能够有什么，那是很清楚一样事情，在我们整个民族，整个民族到我们整个个人生命里面，耶和华神才是我们要提的，才是我们生命里面的最重要的那个。这就是耶稣亚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他要把以色列人的信心重新的，整个信仰重新的带到一个正确的地位。接下来我们也看见弟兄姊妹，北部的战役是分为两个阶段，对不对？ 上文的向北啊，刚才我们提到了上面所讲的向北跟向东的追杀，这是第一个阶段。现在呢，耶稣啊怎么样带领以色列军队往回转，跑到哪里去？转回要去夺取下所城，要去打，要去抓拿耶宾这个王，然后呢把那边的诸王全部怎么样都把他们逮着，然后把他们杀了。那这是两个阶段，除了下所城哈，你发现被焚烧以外，为什么耶稣要留下其他的城呢？你发现整段经文有没有？只有把下所这个城把它烧掉，其他的城都没有。其实理由很简单，从开始的时候，下所王的姿态是什么？他以为自己的势力很大，对不对？他有很大的号召力，他觉得他自己可以招兵买马来抵挡神的审判。事实上，没有任何人可以抵挡神。当万王之王临到的时候，他的圣洁使他们会施行公义的审判。神要用因为他的审判，因为他的圣洁，他要施行一个公义的审判，没有任何人可以抵挡他的。你发现就是这样，他的慈爱呢，使到那些愿意接受他的人，对他那种的降服跟顺服的时候，就会得蒙拯救。神就是一个这样子的神，我们认识的神就是一个这样子的神。所以你发现了，下所城被火焚烧，是再一次的提醒其他的迦南人，没有任何一个权势可以抵挡神，因为迦南地最强大的下所王都灭亡了。这是耶稣亚要向以外的那些的人发出的一个这样子的信息。我们的神作为万王之王才是真正的王。我们从耶稣亚的身上也看见的事情啊，这里在说什么？你发现当耶稣亚做了这一些事情，圣经讲到这里的时候，表达了一个这样子美好的一个画面，一个信息的时候，这里有句话很有意思，第十五节，耶和华怎么样吩咐他仆人摩西，摩西就照样吩咐耶稣亚，耶稣亚也照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耶稣亚没有一样不去办妥。新译本翻译什么？样样办妥。这里给我们看见耶稣亚能够百战百胜的秘诀就在这里，神吩咐我的我就照样行。弟兄姊妹，在这段经文里面，我要做一个这样子的，大家来一起来学习啊，大家一起来学习，有一个这样子的分享。这里提到摩西，我们也发现呢，耶稣亚从摩西的身上，他学习到了一些很重要的属灵的功课。他从摩西的身上学到什么功课呢？耶和华吩咐摩西，摩西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耶稣亚。其实耶稣亚清楚知道神怎么样吩咐摩西，摩西就照样怎么样行，这是摩西。今天耶稣呀，他在摩西的身上他学校一个功课，我也要学摩西的功课。得胜是基于听命。第九节说什么？耶稣呀，照着耶和华神吩咐的去行。第十五节又说耶稣呀也照样行。以当时的时代处境来看，照神的吩咐去做就等于什么？就把命送给神，献给神。以当时的时代的处境就是这样，你要照神的吩咐吗？基本上你就把你的命要奉献。我就想起弟兄姊妹，这也是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秘诀跟他的榜样啊，是不是？哎，我想是啊。他为了要完成神的吩咐，他愿意把他的命也摆上去啊。这是耶稣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榜样，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十八节，他说什么？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然后他说什么？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 耶稣要这样的表达里面，你发现在耶稣的身上也是这样子啊。可以这样子说，弟兄姊妹，一个基督徒如果他不觉得他的生命，他的一生是应当追求照着神的吩咐去行，你说他可能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生活吗？可能吗？他最终到神面前，我个人觉得他可能仅仅得救，但是我担心的，在我侍奉里面我观察，包括我常常观察我自己的生命，我担忧的是什么？如果一个基督徒他不是，他一生里面不是照着神的吩咐去行，我担心的是什么？他可能连得救都没有，重生得救都没有，这是一个更可怕的事情。弟兄姊妹，我常提醒我自己，我们不要误以为一个人来教会参加教会崇拜，甚至为教会做一点事，甚至奉献一点的钱，他就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或者说他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新加坡有一个大教会的一个牧师叫胡明器牧师，他教会很大，5000多人6000人，他有12个传道人。他讲过，他曾经在一个聚会里面讲过一个题目，我还记得那个题目啊，一个教会的培灵会，一个题目叫生在神家，长在神家，那个题目啊。他讲了一个这样子的例证，我现在还记得。他说有一次他去了一个教会，在新加坡一个教会请他去开布道会，当他去了教会布道会之前呢，他都找到中央讲员，都找到，他就看到有个老弟兄，头发长白的老弟兄，哦，收拾教会，把教会的东西弄得整整齐齐，圣经放好好的，然后呢抹窗抹讲台。第一个晚上，第二个晚上他也找了，他又看见了，又看见那个老弟兄又在什么摸讲台，讲一个晚上过了，摸讲台收拾，地上有纸屑啊，有空瓶子，全部收拾弄干净。他心里面想，这个教会实在是有福，有个年纪那么大的人做这个事。第三天也是这个老弟兄一大早来教会收拾，弄得干干净净的啊，不是老弟兄，对不起，老先生来做这个事情。后来他就跟那个牧师讲这个事，他说你们教会有一个老先生，每一个早上来，然后他说是老弟兄，他说是老弟兄，每一个聚会之前都来做这个事，哎，真的是太好了。这个牧师很欣赏他。你知道那个驻堂的牧，那个教会的牧师跟他说什么呢？他还没有信耶稣，他还没有信耶稣。胡牧师眼睛大，他还没有信耶稣，怎么还没有信耶稣？在教会里面做那么多的事情。他说他从小在教会长大，他爸爸是教会的执事，他爸爸做执事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呢，他小的时候就看见他爸爸了，教会有什么聚会他爸爸就这样子的来整理教会，弄教会，把教会弄干净。他从小的就是这个图画就在他心中。他说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因为他想念他爸爸。还有一次在印尼有个大教会，有个弟兄做翻译，做了12年，大概是10年到12年。讲这个事情哈，12年在教会里面翻译的非常好。然后呢，我的老师叫翁神佑牧师，他那时候是主要的讲员，他跟我们讲这个事情，他说他很惊讶，他翻译非常好，连他翻译的神情都跟我一样，他说非常好。然后就翻译完了之后，他就跟那个这个弟兄，这个那时候还不是弟兄来谈一些话。他问他你信主多久，他说我还没有信主。我那个老师眼睛大了，问他你为什么不信主？你说我在想，那么重要的地方讲台，为什么一个不信主的人站在这里翻译？为什么？因为那边是印尼，还是很多是小地方， 能够懂得有知识的人不多。教会那时候有讲福建话的、闽南话的跟印尼话的聚会，所以我的老师是讲什么，就是讲印尼话，可是翻译闽南话的人没有几个人，而且他也比较，他的印尼话也比较好，这个老先生，所以只有请他上来做这个翻译。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求神帮助我们。你问我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生命的特点是什么，我常常问我自己，我是不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已经是牧师了，我还在问这个问题。我常常问这个问题，我甚至流泪的问这个问题，因为为什么？因为我知道神，我不配，我非常的软弱。可是弟兄姐妹，我常常问我自己这个问题：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生命特点是什么？我看到圣经，我看一下我的周围的一些服事的牧师，一些老牧师长辈，我看一看过去的在华人教会历史里面一些我们称为属灵的伟人，只有一个特点，我发现的是什么？一生竭力用心去追求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器皿，这就是他一生的特点。他难道没有软弱吗？他没有失败的时候吗？是会有的，不过软弱使他更加认识自己不可靠，使他更清楚的知道，更愿意的要去依靠神，为主而活，讨主喜悦。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常觉得，我常提醒我自己，传道人也是人，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发现生活很风光，并不代表你正在过着一个得胜的生活，而是你常常的是不是在思考你的生活，你的生命是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行，那是很重要的事情。得胜是基于听命，这就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我要跟弟兄分享的信息。弟兄姊妹，在马可福音第十二章二十八节到三十四节，请你翻开来看。有时候我们在想，哎呀神啊，你的吩咐好多啊，对不对？我们做基督徒做到一个地步，我们都不知道神吩咐我们什么了，太多东西了，神又吩咐这个又吩咐那个，到底什么是我们应该去抓住的？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二十八到三十四节，马可，对不起，谢谢，马可福音第二十八章第十二章，对不起，二十八节到三十四节，十二章找到吗？好，我们起来念这一段的经文。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得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以赛亚，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那接下去读呢，那文士对耶稣说：夫子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并且尽心尽智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祀好得多了。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好，我们念到这里好不好？信耶稣得永生是神给你跟给我的礼物，但是弟兄姊妹，信耶稣而得永生的人，他在地上的生活做人最高的原则就是耶稣所吩咐的第一要紧的，就是以赛亚你要听，主你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爱人如己。但在座弟兄姊妹，我们互相勉励，我们互相在主的面前互相的来激励。今天站在你面前的这位牧师，他并不是一个怎么样大有能力，是一个在生命上没有软弱的人。我跟你一样，我们都是性情中的人，但无论怎么样， 当我们一起同心携手来走这个天国的道路的时候，我鼓励你，因为这句话鼓励了我。我一生当中，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怎么知道我是一个真正属神的人呢？这句话提醒我，要尽心，要尽性，要尽力，要尽力，要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要爱人如己。我们领受了这个福音，得了这个永生之后，你要问一问你自己，神既然没有马上把我带回去天家，为什么呢？那我应该怎么样生活呢？我生活的最高的准则是什么呢？我才能够配是一个有永生的生命在我里面的人呢？耶稣就告诉我们，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要爱人如己。很简单，对不对？很容易理解。感谢赞美主，他告诉我们的话都是清清楚楚的。你怎么样去尽心尽力尽意爱主呢？我不知道。无论你做什么，弟兄姊妹，如果你在神的面前都知道说，我已经是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了，感谢赞美主，你的生命里面就是一个得胜的生命，就是一个得胜的生命。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啊，你是我们的父亲，是我们众在这里众弟兄姊妹所敬拜所爱的父亲。父啊，我们在你的面前再次把我们的生命奉献给你，这个命是你给的，是你创造的，是你按照你的旨意赐给我们。你一而再再三提醒我们，你眷顾天上的飞鸟，你给野地的花有美丽的衣裳，你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不比这一切来得更贵重吗？所以你应许我们，你要给我们一个丰盛的生命，一个充满着得胜的生命。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我们只有说，父啊，谢谢你，赞美你，因为我们天上的父亲是一位得胜的父亲，是个永远得胜的父亲。因此我们可以这样子的相信，只要我们照你的话去做，用我们的生命来照着你的话去做，我们就必定是一个得胜的儿女。主，我们赞美你，我们歌颂你。今天无论我们感觉我们多么的软弱，在你面前多么的没有用，主啊，我们都可以这样子宣告说，我们还是得胜的。只要我们回到你的面前，我们就可以得胜了。神啊，求你用你的话，用你自己宝贵的话来激励我们这里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真的盼望，我们真的非常的渴慕，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生命的里面，能够好像你所应许你的门徒一样，充满着圣灵的大能。父啊，到底是什么原因，今天在我们生命里面没有办法彰显圣灵的能力？父啊，到底是什么罪，是什么软弱，使你的圣灵不愿意在我们身上动善功？父啊，听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好像耶稣雅一样，渴慕照着你的话，照着你的吩咐去行，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父啊，听我们在你面前诚心的呼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